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传道书第四章，今天正道的经文在传道书第四章9-12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9-12节，这是神的话。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他起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两人同睡就暖和，都暖和，一人独睡怎么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两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丰盛的恩典，在你复活的日子召聚你的众儿女，在你的殿中用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敬拜，也祈求你的圣灵洁净我们，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的话，也求你特别用你的圣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从你而来。也愿你的话借着圣灵使每一个你的儿女同得益处，建造你自己的教会，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在传道书的讲道中，我们反复的强调，所罗门是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探索寻求人生的智慧和生命的意义。上一次的讲道，我们讲述了在日光之下争竞嫉妒的虚空，不知足劳碌的虚空。那么这两个方面都是在重点说明在日光之下的工作劳碌的虚空。传道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无论是为着争竞嫉妒的工作，还是因着不满足工作的劳碌，这里指工作都是虚空，都是捕风。然而在传道书的开始第二章2-4节告诉我们说，人莫强如吃喝，却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2章24节在这里强调的是，人的工作是上帝的赐福，是来自上帝的礼物。那么传道书为什么却一直在强调日光之下的工作劳碌都是虚空呢？都是捕风呢？传道书的作者要让我们看到明白一件事情，因着人的罪，原本来自上帝祝福的工作却成了一种能够毁灭人的灾难啊！因着人的罪，所以工作原本是祝福，却成了一个毁灭人的灾难。因着争竞嫉妒的罪，因着不知足的罪，因着自我中心的罪，工作成为表达人罪性私欲的工具。最终的结果到头来，人一手抓着虚空，一手抓着捕风，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么接下来，所罗门王从人生的另外一个角度来寻求生命的智慧，就是人类的相伴关系，或者说伙伴关系带给人生生活的智慧。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重点就是相伴关系啊，英语是 companionship 啊 ，companionship。两人相伴胜于孤身一人啊， 就是 two together is better than alone。 如果我们从经文的一方面来看，这一相伴关系重点是指夫妻婚姻的关系。其实所罗门所讲的这个 companionship 或者相伴关系是一个更加宽广的相伴关系，它包括了夫妻关系，同时也指人生活群体中相处的相伴关系，它带给我们什么样人生的智慧。今天我们将从四个方面来学习相伴关系将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益处，或者说人生的智慧。我们会从四个方面来学习。第一个就是两人相伴同得美好的果效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两人相伴同得美好的果效，第二个讲到两人相伴相互扶持啊，两人相伴相互扶持。第三个讲到两人同睡就都暖和，第四个讲到两人相伴抵挡攻击。那么今天的讲道呢，我们会稍微改变一下以往讲道的方式啊。通常我们都会在讲道的最后啊，就是经文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应用，我们都放在最后的一部分啊，就是通常的第三部分来总结。今天呢，我们会讲完每一节经文或者每一方面的经文主题后，我们对这一经文主题带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应用是什么来分享。首先我们来看两人相伴同得美好的果效。第九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我们在讨论相伴关系时，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人类为什么要群体的生活？那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人为什么要生活在一个群体里面啊？在美国有时候你开车经过有的郊区，甚至有的山区，你会开很远以后，你看到一个房子，然后再开很远，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家，啊，可能有时候我们想想说，哎呀，我们退休了也买到这个地方，多安静啊！其实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其实越是老了，越是退休了，你去看今天美国人，大部分生活在什么人多的那个 community 里面，或者说那个 condo 里面，啊，什么也不用管理。反正就是像住 apartment 这样生活。其实你仔细去想想呢，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你可能住在那个荒郊野外，老了以后你可能生了疾病也没人管你，你就叫911来的时候可能也来不及啊，甚至有的人可能死在那里很久了才被人发现。你发现没有，我们人类有一个群体生活的这样一个习性啊，或者特点。那我们说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先回到圣经来看，回到上帝的创造来看。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啊。这一节都是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经文，而且非常重要，我们可以有很多内容在这里展开，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分享一部分。那么上帝起初的创造就赐福给了人类相伴的关系啊，所以说这是上帝的一个赐福，特别是夫妻婚姻的相伴关系是人类最亲密的婚姻关系。那么在这个婚姻关系中，圣经启示我们的第一点，圣经在这句经文里启示我们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说，那人独居不好。也就是从上帝的创造来看，人不是单独个体的生活关系， 啊。我们说为什么有群体生活关系，是因为上帝创造的缘故。上帝创造的人就不是一个单独个体的生活关系，乃是两人相伴的婚姻关系啊，这是两人相伴的一个婚姻关系。第二一个，婚姻中的相伴关系，它是一个相互扶持的关系啊，弟兄姊妹，这一点啊，盼望我们能够记住哈，它是一个相伴扶持的关系。它不是我们之前讲的，我们上一次讲的，它是一个相互的竞争、相互的嫉妒、彼此的伤害，或者相互不满足、彼此破坏的关系啊，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那为什么是这样呢？今天我们的生活为什么经营到这个程度呢？因着我们的罪。第三个，婚姻关系它是人类群体生活关系的起点。所以我们不要讲的说那个就是讲婚姻的，其实我们人类生活关系的起点是从婚姻开始啊，是婚姻开始。那么亚当夏娃繁衍了后裔，就产生了人类共同生活的这样一个群体性关系啊。因此人类生活的自然群体性关系是起源于上帝的创造和赐福啊，这是上帝的创造和赐福。所以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清楚。那么我们明白了这一个概念以后，我们来看圣经在这里讲到啊，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两人相伴胜于孤身一人。那么这个主题里面有几个益处呢？那么第一个益处就是告诉我们说，两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啊，就是说在这个相伴的关系里会有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那为了帮助弟兄姊妹更深的理解这个经文，我先给你举一个自然中的例子啊，来帮你理解。我们家的后院啊，有一棵不是很高的灌木丛，每年呢经常有鸟在里面做窝啊，养育他们的后代。那么今年也不例外，有一天呢我在院子里割草，突然我就想到了那个鸟窝，所以呢我就顺便探头去看了一下，那鸟窝还在。然后呢因为这个光线啊原因，我一看好像有个红点，我以为那个树上结了个果子的红点。然后呢我再仔细一看，哦，原来是一只这个卡诺，一个母鸟的卡诺在孵蛋啊，他一定看到我了，因为那个太近了，就这么近一点点，可能只有那么几十公分。可是那时候鸟妈妈非常的镇静啊，非常的镇静，一动也不动啊，就卧在那个鸟窝里孵蛋，保护它将要出生的宝宝。那么我当时就赶快就离开了，不打扰它。后来我注意到，无论是刮风下雨啊，前一段我们知道雨很大很冷，那个鸟妈妈都一动不动啊，就是在那个窝里孵蛋啊，保护它的这个啊要出生的宝宝。那么这个期间鸟妈妈的食物从哪里来呢？那么这个工作呢就是鸟爸爸的工作来完成啊。我不知道小明弟兄一定知道卡诺啊，卡诺公的母的一下就看出来了，公的非常漂亮，红色的啊，带个冠。那么鸟爸爸的工作就是去寻找捕捉啊这个虫子给妈妈吃。那么鸟爸爸还有一个工作，就是警戒的工作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一出去那个后门啊，那个鸟爸爸一看人来了就开始警戒的叫啊叫，一方面他是想把你赶开，另外一方面也是提醒鸟妈妈啊。有一天那个小鸟宝宝终于出来了啊，那个爸爸就更忙，就是这时要找食物供养全家，鸟妈妈还有这个鸟宝宝。 所以我看到这个从鸟妈妈和鸟爸爸不同的分工，一同劳碌就得了美好的果效啊！弟兄姊妹，当我观察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常常想，谁给他们这样的一个相伴的关系呢？谁给了鸟这样一个相伴的关系呢？他们一起劳碌，为了他们美丽的宝宝能够长大啊，太奇妙了。其实这是创造他的主人上帝赐给他的，上帝赐给他的。如果没有鸟妈妈一天24小时的孵蛋，没有鸟爸爸辛勤的这个供养妈妈这个食物，不可能有小鸟啊这个出生和长大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自然关系，在自然中太多了啊，太多这样的关系了。那么相伴关系对群体生活的人类来说更是重要啊。我再给你举一个我之前工作的经历。我们实验室经常会这个因做工作的关系会招收这个新的员工进来，招工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人申请面试啊，我印象里一个工作出去可能要有收到40-50份简历来啊。其实最后我们就是筛选一部分，可能5-6个人来面试。那我也是其中来面试他们的一个人。那有的学历非常高啊，你一看他有 MD PhD 2个学位啊，弟兄姊妹，在美国我告诉你，你要读到这两个学位，可以说已经封顶了啊，没有比这两个学位再高了。那有的呢就是 PhD， 那至少啊，我讲的这里讲的都是我们华人啊，我们华人很多啊 ，MD、PhD， 还有 PhD， 最少都是 Master Degree 啊。那如果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我们可能在招收人的时候，我们肯定会考虑这个人，哇，他这个学历这么高啊，他多有能力啊，我们肯定会选择那个最高学历的、最有能力的。其实最后让我惊讶的是，真正被录用的很少是那种高学历啊能力强的人，真的弟兄姊妹，好奇怪啊。而我们录用人最重要的标准啊，最重要的标准是看他是否和很跟这个 lab 里所有的人能够很好的合作啊，看这个人有没有合作关系啊，美国人叫 teamwork。 还有一个就是他能不能将来跟这一群人很好的相处啊。我不知道别的弟兄姊妹你们工作中啊，但是我个人经历的是这样的。所以有的人可能就大学毕业啊，没有什么太高的学历。其实我们知道啊，要在一个高水平的实验室里哈，那些博士博士后那厉害着呢，你什么不会都能把你教会，真的弟兄姊妹，这东西很简单。那么我们看到我们在招收人的时候并不是看他的学历能力，而是更看重那个人的人品啊，他的那个 character， 即便他学历很低，大家对他反应都不错，最后他被录用了啊，真是这样的。我大学同学在宾大 lab 里面做老板啊，他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说，恒江，你能不能介绍你们教会搞科研的人给我一个啊。我说好像不知道这个有什么，好像没有工作要找工作的。他虽然不信主，但是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说，哎，你只要你教会里你认为好的你就推荐给我，我就要啊。 因为他希望说他的团队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和谐的一起工作啊，很和谐的一起工作啊。弟兄姊妹，你们要搞实验室的，你说哎，我想着换个工作，你来找我，我给你推荐。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创造一切是为着他的荣耀，那么两人相伴同得美好的果效，正是上帝创造我们为要彰显上帝的荣耀，是我们群体生活中当遵循的一个原则啊，一个原则。我们先从上帝国度最基本的家庭单位来看，夫妻关系不仅是合而为一亲密的婚约关系，更是为着生养上帝国度敬虔的后裔。那弟兄姊妹，很重要，你再去思考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上帝设立从两人的一个婚姻关系开始，它是最终延伸到他的国度的。我们看到连天上的飞鸟，上帝都赐给他们相伴生活中各自的责任，来分工劳碌养育他们的后代。可是我们人呢，弟兄姊妹，你们想想看啊，可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人呢，特别是基督徒的父母，我们不仅要供养儿女生命的基本物质所需，更重要的是供养给他们属灵的生命所需。所以你有两个方面的责任啊，他们的吃穿啊，生活所需，还有他们属灵的所需。如果我们不这样行的话，那你就只变成了什么呢？我只是生而不养啊，或者说我能够养育我就养育，不能养育我就放弃，或者我们靠人的血气来养育。夫妻合一的相伴关系，父母子女的相伴关系是极其重要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一点，我们说连那个日光之下的普通世人都明白啊，有时候我们知道连日光之下普通的世人都明白这一点啊，家和人和万事兴啊，这就是世人所说的。但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却不明白，上帝为我们设立亲密的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就是要让我们在基督里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相建造，最终将这一个美好的相伴关系扩展到上帝的国度和上帝的教会当中。就如我们在祷告会时啊，我们在祷告会时，我们现在正在学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就是论到教会监督的职分的时候，那里面特别强调一点，说做监督的啊，人若不能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对基督徒的家庭来说，建立敬虔和神心意的家庭是你最基本的责任和义务啊，弟兄姊妹，那是你的那个 basic duty 啊，是你最基本的责任和义务。这点很重要的，上帝不是说哦，让我们去做那个惊天动地的事情，你首先把你的家管好啊，这是你最基本的责任。相伴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对上帝的教会更是这样。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他说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这是弟兄姊妹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看到上帝赐给他的教会有各样属灵的职分，各样不同属灵的恩赐啊。我想这一点在我们的教会的过去十几年中啊，体会的是体现的是最 最可以说从我个人来讲啊是非常好的。上帝就是让他们彼此的配搭，侍奉上帝的教会，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上帝的教会它不是在彰显我们个人的能力或我们个人的才干的地方，乃是要弟兄姊妹彼此的谦卑，彼此的顺服，彼此的服侍，来建立基督荣耀的教会。所以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中，保罗在讲到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的时候，哥林多教会最大的问题啊，就是那些有钱的啊、有能力的、有属世知识的人，在教会里面啊，来用世上的方法来运作教会。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这个教会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真正属神的教会啊，它不是说是要让我们彰显个人的能力或个人的才干，乃是上帝赐给我们不同的人，每一个同工，每一个弟兄姊妹不同的恩赐啊，不同的恩典，来彼此的搭配，来侍奉基督的教会，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我们来看两人相伴，相互扶持。第十节说，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所罗门很仔细地观察人生啊，人类生活的这些经历啊，所罗门真的观察得很仔细。弟兄姊妹，你读传道书的时候，你会体会到这一点，就是人跌倒了，他可以扶起那个跌倒的那个看到的那个同伴，会把他扶起来。若是孤身跌倒，没有人扶起来，这里讲到这人就有祸了。其实这一现象在人类群体生活中每一天都在上演啊，每一天都在上演。作为医生，我经常看到这样的事情啊，经常看到这样的事情。特别是这个到了老年啊，特别是到了老年，我们知道最常见的这些疾病，老年人最常见的疾病，一个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有这个骨质疏松疾病，还有神经系统疾病。那这些疾病其实有时候一下子发作的时候，人可能一下就跌倒了啊。那个无论是这个血管的堵塞也好， stroke 也好，出血也好，真的一下就跌倒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没有看见，又没有急救啊，那可能很快就会失去生命，这是一个。还有老年人骨质疏松啊，弟兄姊妹，可能你可能没到那个年龄，你意识不到啊。我们在临床上看的太多了啊，以前我在国内这个做这个那什么，还跟别人合作做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岁数大了以后，那个股骨头啊，你骨折的时候你都想不到，那个股骨头就是那个大骨的那个股骨头那个地方，有时候轻微一遮，咔嚓就断了啊，这个东西而且是很难搞。一般过去的常规的就是说，在中国过去常规就是一般就是通过手术，哎，就是打这个钢针给它固定住。我不知道现在有什么新的办法，因为我这么几十年都不做这些了。啊？哦，置换啊，对，他说的对，置换啊，置换，是的，置换我也知道。但是在过去的时候，我们大部分还是还是通过这种方式。其实这一种方式呢，有时候也很麻烦，因为那个骨头呢太松，长呢要长很长时间。长好了以后血供也不好，所以以后还会再发生再骨折。所以你看到这些啊，这个老年性的疾病，或者有些人有神经系统疾病，比如说癫痫， 啊，癫痫的病人也很危险，突然一下就跌倒了。你说他如果跌倒了周围没有东西还好，你比如说周围有这些什么硬的物品，或者说刚好在交通路上啊，非常的危险。所以这是这个我们在医学上我们生活中几乎可以说经常发生的事情，经常发生的事情。所罗门通过这样一个现象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啊，我们一会儿再讲。其实他不是单纯就告诉我们一个这个两人相伴的这样一个在生活上一个这样的一个扶持的关系啊，或者疾病上等等上照顾的一个关系。我再给弟兄姊妹举一个啊印度人的例子，印度人的例子。原来我们住公寓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印度的邻居啊，经常会跟他聊天。后来知道他们要搬到这个周围啊，我们原来住在巴拉天武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是很好的区，他们就在那个附近买了一个房子。那个印度人家一般他是住好几个人啊，他不是一个单独的家庭，他们住好几个人。然后呢他们就买了那个房子就都搬去了啊，好像我那时候还帮他们忙，所以就跟他们聊天认识他们。所以印度人告诉我一件事情啊，就是他们这个一般的情况是他们一起就是集资集钱，家里面先买一个房子，然后大家住到一起，然后呢我再一起挣钱，再一起集资再买一个房子给下一个亲戚，然后他们就这样到最后几乎他们就把那一个小区啊都成了他们的这个家人，就住在那儿。我们看到所罗门观察了这个日光之下群体生活的这个智慧，其实这里不是局限于日光之下人类群体生活相伴关系的这个益处，无论是在疾病上或是在经济上相互的扶持帮扶的关系，其实圣经启示我们日光之上的这个相伴关系的重要性啊。这里不光是讲到那个地上的这样一个生活关系，而是更重要的是指向那个在天上的啊，那个日光之上的那个相伴关系，就是我们在属灵层面的相互扶持帮助的重要性啊。这里是讲到更重要，告诉我们那个属灵层面的相互扶持帮助的重要性。无论是疾病还是物质经济上的相伴关系都是暂时的，但是属灵上的跌倒帮扶可能就没那么容易啊，属灵上的跌倒帮扶就没那么容易。这就是上帝为什么在地上要设立属灵的家，教会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在地上设立教会为着我们的益处啊，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那么在过去几年的瘟疫中啊，我个人体会非常深刻啊，我个人体会非常深刻。瘟疫刚刚开始的时候，教会长老团就意识到啊，一个未知的即将到来的患难时期啊，那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啊。所以即便是我作为学医的发生鼠疫，我都没看到像那个当时的那个情形。所以我们是一个未知的啊，即将到来的一个患难时期。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帮助弟兄姊妹的一个属灵的需求，所以我们就增添了周二的祷告会，周四的属灵分享。那么其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弟兄姊妹基督徒肢体在这个未知的患难中，属灵上在上帝的话语中彼此的相互扶持。那么回想走过来这几年， 我作为传道人啊，非常非常的感恩，看到那些持续参加祷告会属灵分享的弟兄姊妹，上帝大大的恩待赐福了他们啊，包括我这个软弱的传道人，我从弟兄姊妹的彼此的带导中、鼓励中平安的走过来，我学习到更多谦卑依靠上帝的恩典，我非常的感恩。每一次弟兄姊妹的祷告分享都非常的宝贵，弟兄姊妹，我记录下来的笔记啊，真的非常非常厚的啊，这个一沓，我可能在这里讲几天几夜都讲不完。我自己不仅经历了上帝的恩典，我也看到上帝更大大的恩典祝福了那些极力爱上帝啊、追求上帝的儿女，上帝大大的赐福他们，他们不仅没有丝毫的畏惧，他们充满了平安喜乐，上帝赐福他们满意的恩典流淌出来给周围的人、给朋友、给弟兄姊妹，这样的见证啊，我真的看到了很多啊，看到很多。弟兄姊妹，我作为传道人，我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改革宗教会特别强调的教会观和委身教会。教会观和委身教会，它不是我们可能每个人都熟悉的一个神学名词啊，它不是一个 theological term，它乃是一个真正可以体验实践得到属灵益处的圣经真理，那它是一个真理。那么有一位牧者问我，他说你曾是医生啊，你能不能说说这个 COVID 为教会带来的属灵影响是什么？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什么，我说我做医生的时候倒是经常对每一种疾病的这个原因啊、症状啊、治疗啊、去预后啊，会去想这个事儿。我还真的没有想到说这个 COVID 这个背后的属灵的这些影响的原因。那么经过这一段的思考以后啊，我把它称为 COVID 综合征啊，啊 COVID 教会综合征，或者用英文叫 Church COVID Syndrome 啊，这 Church COVID Syndrome 就是啊病症。从疾病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从疾病的角度来说 ，syndrome 多数不是好的东西，它多数是这个不好的这个疾病带来的副产品啊，副产品。那么我们在诊断疾病的时候，也是根据你这些症状来推断说，哦，他有什么病啊？那么从属灵的角度来说，他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啊，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那么这两年我在区会的开会中看到了很多，听到了很多。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今天仍旧在 Zoom 上敬拜啊，很多牧者跟我讲说，哦，他们还在 Zoom 上敬拜。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慢慢的懒散了啊，懒散了，越来越懒。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慢慢不来教会了，很多教会的牧者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伤害啊，有的牧者告诉我说我想提前退休了，哈哈，退休回家。还有我非常敬重的两位牧师啊，最近刚刚辞去教会牧师的职务，解除了和教会的牧养关系。有一位牧师特意打电话给我啊，让我为他们全家祷告。然后他告诉我说，他说好在我不是因为什么丑闻而辞职。 好在我还对上帝没有失去对我的呼召，好在我还没有离开我的信仰。我说感谢上帝保守你。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只 COVID syndrome 好的方面是上帝要借着各样的患难试验神的教会，试验上帝儿女的信心，试验磨练我们属灵的生命。这是我在起初就强调的啊，我在起初就强调这一点，也是我起初看到说知道说上帝让我们经历这些，一定会要大大的使用祝福他自己的教会。旧约圣经在撒母耳记上15章22到23节强调出一个重要的智慧真理。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挚友，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完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在新约圣经啊，在新约时期更是如此。上帝为他儿女自己的益处设立了教会，然后呢呼召圣职，都是为着上帝群羊属灵的益处。其实从人的层面来说，教会甚至传道人本身来说，他没有什么权柄。弟兄姊妹，如果从人的层面来讲，从传道人本身来说，他没有什么权柄，根本都没有，传道人也不能拿你怎么样，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但是如果我们明白上帝设立属灵教会的真意，教会和传道人是上帝真理属灵输送给你蒙福的管道，那么最终损失的不是神的教会，乃是你自己。听命胜于献祭，更重要的是指上帝真理的话语临到我们，我们的回应是什么，而不是说这是出自传道人自己的权柄，人的话命令我们遵行什么。如果真的是出自人的话，对你没有意义，你不必去听，你也不必去顺从。但是如果是上帝借着教会属灵的职分啊，赐给你上帝真理的话语和福分，你不需要，那就是你自己要面对上帝的。第三个，两人同岁就都暖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再者两人同岁就都暖和，一人独岁怎能暖和呢？这一节经文让我们直接联想到夫妻的关系，的确如此。但从圣经当时的背景来说，它延伸到更广的一个伙伴关系。我们知道在当时的地理生活环境中啊，我们知道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地区有周围很多的旷野啊 wilderness。那么人们在旷野行路的这个情形，就是到了夜晚的时候，旷野是非常的寒冷啊。人们为了不再在旷野的夜晚的寒冷中失去生命，不得不挤在一起睡觉啊，相互取暖抵御寒冷。可能今天我们现代人觉得说，哎，跟一个不熟悉的人挤在一个床上可能不习惯，但是在过去是这样的。那么为了帮助我们理解这一段经文的属灵意义啊， 我们可以先从那些其他民族移民到美国时候啊，那些其他的移民他们到美国的时候，其他的民族不是我们华人，他们如何帮助啊共度这个移民的这个艰难的生活，就是让我们看到两人同岁就暖和的这个日光之下的益处。刚才我讲了，就像我们邻居的印度人，他们注重家庭关系、亲人关系，所以他们到美国以后，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拼打，他们跟我们中国人恰恰不同。我们中国人一般都是单打独拼啊，印度人不是这样的。就像我跟你讲的，他们都是哎，亲戚们凑够了一笔钱，先买个房子，大家住在一起，然后凑够了再买一个房子，啊，就是这样。其实弟兄姊妹，你去观察一下，在美国，很多这个加油站啊 ，gas station。还有 Dunkin Donuts， 还有 Dollar Tree， 你去看那个老板是谁？大部分都是印度人啊，大部分的印度人，他们都是这样一个帮一个，然后把这个弄下来给这个给那个啊，最后几乎今天美国这些领域几乎被印度人给垄断了。那当然，我们不讲那些高科技什么这个计算机，其他就一般的这种工作。还有我也认识这个一些非洲的黑人啊，非洲来的黑人啊，有的他们就是来了，因为没什么太多的技能，他们就开这个旧轮胎店啊，旧轮胎店就是一般从江皮亚车祸以后的这些轮胎人家都会送来给你，然后他就挑一些好的，按着那个编码这个大小摆好，然后他一般一个轮胎可能就付你10块钱、15块钱，然后他就排好。那很多人轮胎爆了，或者说车旧了，也不想换新的轮胎，一般就去换一个旧的啊。所以我的车我经常去换那样的轮胎。那他们就跟我讲，他们开始的这个工作，他们就是我在这儿开个轮胎店，哎，生意赚差不多了。他就把这个轮胎店给他另外一个 cousin 或者他的亲戚啊，他真给他们了，你来经营。他就离开到另外一个地方，又找一个地方再去办一个轮胎店。哎，他们就这样。所以你去看那些轮胎店，他们都认识，都是亲戚，一个家族的。 OK， 其实圣经在这里不仅仅是指日光之下生活的这个智慧的教导，圣经在这里不是教导我们这个，更重要的是指那个属灵的延伸，是指当我们相伴关系中处在那个属灵的寒冷中，就是我们这个属灵关系处在属灵的寒冷中，在那个软弱中，特别是遇到属灵的困难危难的情况下，无论是夫妻的婚姻关系、家庭父母的子女关系、教会弟兄姊妹关系，越是在患难中，越是在困难中，越要坚定的持守合一啊！越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越要坚定持守的合一，彼此属灵温暖的扶持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常常提醒刚到美国的弟兄姊妹家庭，当我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我们有不同的语言、文化、生活习惯，我们面对生活、经济各样的压力之下啊，那么一个家庭中啊，特别是夫妻关系啊、儿女关系、父母与子女关系，这一点都是极其重要的啊，极其重要的。你无论遇到什么困苦的环境中，全家人都要坚定的在属灵上持守在一起啊，持守在一起，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智慧， 我们都不要说那个印度人或者说那个非洲人他们属世的这个智慧，基督徒一定要知道啊，越是在这种患难中，我们越要在属灵上持守在一起。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呢？其实圣经给了我们两个极其重要的真理。第一个就是魔鬼撒旦，他正是借着我们在患难的时候、软弱的时候，趁机进行破坏的工作、拆毁的工作。如果我们都按照自己的血气去行，恰恰中了魔鬼的诡计。真的弟兄姊妹，真的我看到是这样的啊，我们不能够按着自己的血气去行，你恰恰就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第二个，上帝借着各样困苦的环境，就是要磨练我们属灵的生命，拿去我们那个在平静安稳时候那个被掩盖的、看不见的那个内在的我们自己的罪。所以上帝要借着这些环境，把我们过去自以为好的啊，把我们以为我们都自意不错的那些我们看不见的罪、骄傲的罪，全部要给我们拿掉。那么上帝更是借着这个环境来塑造我们基督徒属天的生命品格，这是上帝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啊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第四个，两人相伴抵挡攻击。十二节说，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两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从经文的表面来看，我们很容易理解经文，也就是我们生活中啊经常遇见的例子。比如我们在美国，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验，大多数情况下警察将一部因为违章拦截下来的车，把一辆车拦截下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警察通常不会马上下来到你车里去啊，通常都不会的。如果他在警车里通过计算机查到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100%会有第二辆警车来。 OK， 等到第二辆警车到了以后，这个警察才从车里面走出来啊，到你车里来。那么第二辆警车的警察一直在车里在做什么呢？就是警戒和保护啊，警戒和保护。为什么这样？因为在美国都有枪啊，你这个警察一个人出来可能就把你给放倒了啊，没人在保护你。但是两个人啊就不一样，两个警察就不一样，因为他能够抵挡。其实圣经给我们属灵延伸的教导远远大于这一点。属灵的教导是要帮助我们在相伴关系中如何来抵挡魔鬼撒旦的攻击啊！圣经教导我们是如何来抵挡魔鬼撒旦的攻击。圣经教导我们，魔鬼撒旦啊，就像吼叫的狮子啊，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真实的，非常真实的啊！我们有时候不要千万小看那个魔鬼撒旦的那个作为啊！真的，弟兄姊妹，这些年我越来越体会深。首先，我们从基督徒婚姻关系的角度来看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教导的真理。我作为传道人啊，我个人，我作为传道人，我所持守的婚姻观啊，我所教导的婚姻观，就是圣经中告诉我们啊，无论在什么环境中啊，夫妻不可分居，夫妻不可分居。 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在宾大工作的时候啊，那些年中国搞什么人才引进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长江了、啊、什么这个那个一大堆啊，什么千人了、啊、等等，那个时候真的吸引了大量的优秀的人才回国工作啊，回国工作啊，我有一个同学也是这样回去的。多数的情况下啊，你去看多数的情况下，我碰到的大部分都是这个丈夫回去了，那么妻子孩子不愿意回去。大家说的印象就说啊，那个妻子孩子都喜欢美国的生活，丈夫受不了就回去了。有的说啊，那个孩子反正要读大学，所以得有人照顾啊，反正这个等等好多。我知道认识的啊，我知道认识的，有时候我就从圣经的观点啊劝他们啊，我就说要么你回去啊，要么你的妻子你们家都回去，要么呢你就留在这儿啊，你不要自己单独回去。其实弟兄姊妹，对没有信仰的人来说，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你们都知道啊，都知道。其实没有一个人听劝，可是几年之后，我知道的是一个结果啊，弟兄姊妹，我知道的是一个结果。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都是有罪性的罪人，何况没有信仰的人，有哪一个人敢说哦，我在那个罪恶试探来的时候，我能抵挡得住呢？即便是我是有信仰的人啊，甚至我是传道人，我回到中国都有一个感受，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你回到中国如果跟没有信仰的家人住一个礼拜啊，朋友之间每天就是吃啊喝呀、啊、谈这个世界的事啊，赚钱呢 啊过不了一个星期，你发现你跟他们差不多啊，更何况你又不去教会，你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久而久之，当试探各样的诱惑来的时候，你觉得你有能力抵挡吗？这就是魔鬼撒旦的作为。所以教会今天当持守不变的真理原则啊，教会当持守真理不变的原则，教会不会改变一个真理的原则，就是哥林多前书七章五节教导我们的，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事情真的是太多了太多了啊。这个真的在一个环境里面，你说如果你不靠着上帝的话语恩典教会，你能抵挡得住吗？啊，同学经常打电话说包恒佳你回来啊，带你去这个北京的宾馆泡泡脚按摩按摩，那是他们生活的一个常态。他们有了钱有了地位，人家不是去那个基本的，人家都是上什么叫俱什么什么俱乐部。夫妻关系属灵的原则是这样，教会生活同样也是一样，弟兄姊妹，夫妻生活关系是这样，教会同样是这样。我们前面讲了 COVID 综合征的正面影响，下面我们来看看 COVID 综合征的负面影响，也就是魔鬼撒旦借着环境攻击上帝教会的作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轻看魔鬼撒旦的作为。我刚才讲了，在我们区会啊，两位我非常敬重的传道人 离开教会。我想我能够想到的魔鬼撒旦的攻击，从一方面来看啊，就是说一方面是魔鬼撒旦的攻击，从一方面来看，上帝的仆人如果他不是受到极大的伤害，他们不会轻易放弃上帝对他们的呼召啊，如果他没有受到极大的伤害，他们不会轻易放弃上帝对他们的呼召和对他们群羊的托付。有时候如果是来自魔鬼撒旦攻击他们，我相信他们是能够抵挡得住。但是往往魔鬼撒旦是借着教会，借着弟兄姊妹来攻击他的时候，他们往往都会崩溃，离开他们牧养的教会，那最终受亏损的是上帝的群羊。那么最近我也参加一个牧者的祷告会啊，他们是通过这个咱们教会的讲道啊，网上的讲道，然后找到我的啊，盼望我跟他们一起能够特别分享这个瘟疫后魔鬼撒旦给教会带来的影响，然后彼此建立，看如何能够重建复兴上帝的教会。其实我有时候我是啊，对这些东西没什么兴趣，但是神感动我啊，所以我就也去看一下。那么我在分享的时候，那因为都是传道人啊，世界各个地方的传道人，我就说我们传道人无论在任何光景下，无论面对任何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持守教导一样的圣经真理。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下，对任何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持守教导一样的圣经真理。首先我们要对上帝忠心，这是我们重要的呼召。所以我们在旧约先知中，我们就很明确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过去在讲旧约先知书的时候，经常在讲这样重要的一点。旧约的先知一个最重要的职分，他不仅是上帝的呼召，他最重要的是要对上帝的忠心，就是上帝在圣约中要教导上帝子民的内容，应许也好，责备也好，就是要督促他们能够遵行上帝的圣约和福分。这就是先知啊！你去看那个耶利米也好，对不对？马拉基也好，都一样。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呼召和责任。有时候可能弟兄姊妹不愿意听，也不想听，或者是刺耳的话，但是我们不得不按照圣经的话告诉你，劝勉你当行的责任。上帝呼召的每一个传道人，他们不是在用上帝的话语或者权柄来辖制神的群羊。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点，他没有什么权柄来辖制你，好，你得听我的，没有，不是的，他乃是把你要带领到上帝的生命之路上，让你不能偏离上帝的真道，最后到达那个永恒的国度。这是每一个传道人最基本的责任。就像我最近分享的，就这么几天啊，我们非常熟悉的牧者都被上帝召回了天家。就如这个 Tim Keller， 他在自己这个生命，他知道他自己的生命快要到终点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他最早是得了这个甲状腺癌，治疗以后，后来在2020年吧，大概他又得了这个胰腺癌。他在这个过程中也经历了很多的治疗，后来医生也告诉他说，这个东西可能也没有办法治好了。 所以他们 K 了这么大一个传道人啊，有影响的力的神学家传道人，他也在思考说，我在我的人生终点我能想到什么。他不是说想到说，哇，我再写几本书，我再为神做些什么等等，他在想的事情就是说，我有没有确据去见我的主，见我的 Savior Jesus 啊。而且他在分享中，他最后明白一点，就是说他有这个确据的时候，他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喜乐，知道说他所期盼的，他所盼望的，他很快就能够见到他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所以在他生命最后离世的时候啊，他说的说 I cannot wait to see Jesus， 他说我不能再等待要去看我的主啊，他说送我回家啊， send me home。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的生命是短暂的，转眼即逝，就像诗篇九十篇所讲的啊，我们的一生转眼即逝啊。包括我自己，若是上帝恩典的应许啊，我可能与你们待的时间久一点。其实上帝的教会离开另任何一个传道人都不会改变，弟兄姊妹，我跟你们讲过，神的教会离开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改变。我们必须要知道说，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上帝的教会，他是教会的君王，他自己是教会的元首，他是大牧人，好牧人。传道人仅仅是上帝的一个 instrument， 一个 channel， 他就是个管道。弟兄姊妹，我这么多年的侍奉，说实在的，当我有时候回过头听我的讲道的时候，我发现说我讲不出这些东西来，因为是上帝他赐给你当时这个领受，神的话就是这样的。所以我深刻的理解到，就是说我们就是他的一个简单的器皿管道，我们自己不能把上帝这样的恩典这个管道给堵死了啊，我们要把这样的恩典管道流淌给我们的啊神的儿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在何等的光景中，我们要珍惜耶稣基督已经赐给了我们那个无限丰盛的恩典、怜悯和慈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是上帝借着教会把他那个属灵的福分、恩典、慈爱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不能麻木不仁、无所事事。神的话、神的道、神借着属灵的这些试验也好，他是要唤醒、呼醒啊，唤醒我们，要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责任。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因为这个 COVID 综合征，我们对神越来越没有信心，对信仰越来越懒散。其实最后上帝的教会仍然是上帝的教会，它永远不会改变。最后我盼望用以弗所书第六章神的话来勉励我自己和每一个弟兄姊妹。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往下这样讲，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弟兄姊妹， 在今天这个时代中，我们真的是这样？我们觉得说，哇，我真的需要那样抵挡魔鬼吗？是的，真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的邪恶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有一天你会知道的。所以上帝要让我们穿戴神赐的全副的军装，来抵挡魔鬼撒旦的诡计。所以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征战，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是一个属天的 spiritual evil 的征战，是以那个在天上属灵的这个邪灵的征战啊！你不要以为这个东西很简单。他说，所以你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的军章，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圣经没有在这里说是平安安稳的日子，而是讲到那个磨难的日子。圣经告诉我们，恰恰在这种磨难的日子，在这个危难的日子中啊，恰恰是魔鬼撒旦作为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成就这一切并且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铜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铜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弟兄姊妹，其实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神的道和圣灵的同在。他说，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啊！我不知道你们的生活属灵生命，我常常觉得这些弟兄姊妹的祷告啊，真的是我这个能够支撑的动力，真的是我们主里的这个肢体和这个祷告啊。有一次我听到李弟兄的祷告，他说，我为我的弟兄啊，我为我的弟兄祷告啊。这个我听了以后，我觉得真的很，我一下子感觉到，很多时候我们把地上属肉体的弟兄当弟兄，在属灵里我们并没有当真正的弟兄。当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知道说他真的把弟兄当弟兄啊，这就是在基督里的那个美好，那个相互的帮助扶持。他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可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保罗都要祈求上帝的恩典，让他不要惧怕能够讲神的话。我们呢，更是应该这样。今有所亲爱忠心的侍奉主的弟兄推基古，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啊！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保罗在最后的问安中讲到说，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啊！这个保罗的祝福非常的重要，说那些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能蒙恩惠，这就是上帝的秘诀啊，我们属灵的秘诀。盼望借着神的话啊，让我们都能够彼此的勉励，好吧？我最后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有谁能够今天在你的面前站立呢？我们原本都是那个堕落败坏犯罪的人，但是正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洗净我们的罪，把你的公义归给我们，使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被收纳为你的儿子。我们得了何等大的福分，得了那个属天不能动摇的果。主，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这样的恩典，来感谢你赞美你，能够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能够仍旧持守我们的信仰，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你自己保守你自己的教会，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